我们这个继续这个止观瞻的学习。辩中辩论是云，云念这个言念能不忘尽者，未能不忘助心，教授言义之真善语。这里啊也是这个延续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一贯而来的，就是这里啊又进一步这个继续讲，就是说了在这个止的练习过程当中要速速做这个所缘相的观察，能够持续的练习，不是说这个起一下念然后住在那里了就相续的这个观察了，这个力量不起，这个减弱了这个力量，那这样呢是不符合于正确的这个修法的，而是要能够为相续而念，就像这个比如说念佛一样的修法，它也是前念后念的这个持续在这个圣号上，那么在呼吸啊或者是佛像的这些观察呢，那就是换不同的这个内容而已。那这里讲这个念，在辩中辩论的这个四当中呢，对这个层面呢同样有做剖析，就是说这个念呢不忘尽呢，就是说要不忘助心教授。这个助心教授在这个整个止的过程当中啊，这一章从开始到这现在的这个论述，都属于是助心教授，包括最后起清安相，这些都是属于助心教授。那既有这个基本方法的奠立，就是能够选一所缘安住所缘，如实了知相续作意，那以及这个过程当中啊会出现哪些问题哪些状况，最后成熟到什么程度，中间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都属于初心这个助心教授的这个范围。像有一些镜像，那为什么也要说呢，你现在才修啊也不会遇到，那说出来呢是为了就是进一步修的过程当中你豁然遇到，那你就能够知道这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形呢，如何来解决问题，不会觉得这个呢顿然间遇到之后啊慌手慌脚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调节，如何解决，或者是困在相应的这个当中呢，没有能够一个方法了一个力量呢进一步增上了。所以这里说这个不忘尽呢，这个是不忘助心教授，就是相应的这个助心教授。那当然别子是什么呢，别子就是说具体这个善知识所教，告诉你这个观察的内容，你就速速念速速念，比如说修水的观音呢就念水，然后依水所念呢观察水的形象，经过反复练习啊，就能够在心当中呢这个建立水的像，所以是不忘助心教授之真语，真语是真善语的意思，我们学习啊了解了这个都属于真善语，相应这些内容这些法的一个来描述。故修正念为于所缘，灭除妄念能灭之明记所缘者，为所缘一言，即是速速作意所缘，必如恐妄所知少异， 速速意念既能万事。就说这个相应的了解如何讲呢，那就是说这个修正念呢是对于这个呢所缘一定能够防护，能够灭除不正之不了之自己所缘相的这种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要起什么呢？要起明寂之心，明了之心，能正念这个所缘，就是对于这个所缘的意言。那当然这里意言呢前面讲了说这个心里面呢做常观呢是我们第六意识心。那么你相应的寻思就是你一个心里面的概念想法，这样想这样想，当然经过练习的时候它会逐步逐步变得清朗，变得清楚，由朦胧到清晰，由影像到这个清亮，它会有这些过程的。但不管它如何如何的这个增上的力量都是由自于心的观察作意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是这个呢我们心意的一种呢用一种运作，所以是这个呢所谓所缘意言即是速速作意所缘，就是你速速的实时的反复的作意在这个对象上。那么这里举个例子来形容这件事情呢哈，就好像说呢这个要记一个东西，为了不忘失它，能够这个清楚的完整的把它记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老是老是想，老是老是这个想，这你想的多了之后呢就会形成深刻的印象，在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都不会呢忘失其中的某一部分，会将整个的部分都能想起来，这就是念的力量。那他这个举例呢是相应的生活经验生活例子，来联想我们这个修所缘作意细念所缘是怎么样用的。大家一般也可以回想到在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有一个东西看了之后它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时候你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呀能够把它记录下来的，只能靠你心里面来把它记下来，所以你就会非常用心，非常的这个在意，而且离开那个场景的时候啊你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会一直想一直想，所以会建立非常非常清楚的印象。等到继续要回忆这个情境的时候就能够既清晰又完整的回忆起来。所以这里就是形容呢这个与这个所教授不忘失要速速的去呢作意，速速的持续在这个镜像上做观察。这种观察不是思维性的，就是只是应对映照这个所缘的镜像所选择观察的内容。若时时意念所缘，四生有力正念所需。像这样做的话它一定是能够遮除能够消除沉默的力量。你这样做一这样用心，它决定是可以呢消除沉默的升起。沉默的升起就是说缺乏精微之力，缺乏策发之力，心里面也明了，没有杂念，非常稳当的一个状态。这形容贴切的一点呢就是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在这种 状态里面呢，静坐呢也能够保持比较久的时间，也觉得很好。但是从正确的这个禅修坐意上来讲呢，那就是缺乏了精微之力。就是这里讲的呢，是能够生有力正念，能够是生有力正念。那你要生有力正念呢，就离不开前面讲的，与这个所观照境呢，速速作意，相续作意，所以这些地方它对前面呢是进一步提高的阐述，做更细致的一个补充。最开始讲的基本定力点就是我们心很乱，怎么样才能够调整不那么凌乱呢？那就选一所缘，选一所缘之后，以这个念为神呢，围绕在这个所缘上，离开了收回来，离开了收回来，那这是基本的讲法。同时对这个念呢也说了其三相，它的这个镜像，它的对象，它的功用，它的功用，都讲过了。那么这里是进一步重点讲到是，就是你住所缘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要速速作意。那同时有前面的一个基础，那就是说力量不能太过，太过的话你又趋向于这个吊举了，这又开始呢远想其他的事情，就是这个开小差了，差念了，那这也不属于啊正确这个嘞修止的方面。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一个运用。所以有的不太了解修止的人呢，认为这静坐很简单的，坐在那啥不都想就行了，这个比念佛还容易，念佛啊念久了还喉咙会干燥，这坐呢坐到那里什么不想的，很舒服的样子，这就是对修止对这个静坐了基本认识都没有的人才会有这样错误的观点。实际上坐在那里呢，你要真正要熟练的掌握这些技巧，掌握这些方法，你才不会枉费时间呢在那里真的是枯坐，这不会起多少的这个嘞变化，有多少的提高。所以这些东西呀都是比较重点的内涵。你不是相应的去做去对照，可能就忽略过，并不完全会引起你多大的这个重视。所以与所缘境色心不善而正观察，四生有力能觉成调正之方便。所以这个速速作意呢，本身它也可以是属于这个与正之力相应的方向。所以这里讲呢，就是你将这个色这个心呢，这个圆的这个镜上观察，这个镜上做观察的话呢，心的力量自然就提高了，自然就加强了。所以是这个呢觉沉掉正之力方这个沉掉正之方便，就是你能不能离开这个呢沉默，远离沉默，这个是相应的一个方便。若为此等皆是分别而者子者，因之难生有力正念正知。那么这里呢最后就总述了，就结合前面所这个地方呢所说一样的，就是你在念的过程当中，在正知过程当中，常常要检查要观察，这个并不会影响你心得专注所缘专注不善，而是通过这个相应的持续观察有力的这个运用，它能够遮止沉默的升起，遮止这个吊举的升起，能够升起有力量的正念正知。不要认为这个就是一种分别了，安住修是主要方向，相应的观察是辅助手段，这个都是需要的， 就比方说了，你种什么东西一样的，你不光要求这个种子好就行了，你还是要有这个土地肥沃了。你土地虽然肥沃，如果你水都没有怎么行呢？所以你水也要够，还要有水，要土地肥沃，然后有一颗好的种子，你这样种下去的话呢，才会有好的结果。如果只是强调一味的种子怎么样，其他都不管呢，那是不行的。所以真正是你能够如法的练习，这升起定也不是件难事情。但如果是你只是强调单方面的某一个因素，相应的这些细节，这些增上缘不知道调摄的话呢，那你真正想要得到清净的定，或者是说相对你本身的范围要稍微快一点得到定，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真正一些有经验的这个禅修指导啊，这个老师往往就是听你讲，你现在的境相是怎么样，怎么用心的，然后就告诉你出现什么问题，如何提高，怎么改变，那么这个是老师完全有经验，他也有掌握这些方法，他就能够对机的相应的给你做指导。那如果从自我了解，从这个相应的体系去学习的话呢，那就可以像这样的，像这个止观章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经论呢，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呢深入的去了解，参照这个方法呢去实践，这样的话呢是会比较这个有效的。那么前面讲的这个呢，第二部分呢，破这个有过归，到这里就讲完了。那接下来是第三，是修实量，就是这个修什么陀了，修定呢，它的这个量是多少。所以我们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觉得这个要精进呢，那么另外呢又有很多的事情障碍，就比如说脚痛啊等等，或者是说这个新的力量呢用不上，诸如此类的。那么要修的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呢，层面呢，才算是可以的。那么这里呢，就是揭示修实之量。由念令心住所缘境，因住极久，有无定量。那么这里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依这个方法来修，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下，那要练习多久的时间呢？有没有一个标准？有没有一个呢界限？得修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时间呢才算是合适的？答：西藏各派诸师皆说时短速多，就是相应的这些这个论师了，这些教授禅法的这个善知识了，就讲呢时短寿多，就是时间呢不能太长，就是可以短，次数可以多，你可以多次数短时间，这个是最精要之话。不能够说一开始你就做三小时五小时的，怎么做得了啊？坐在那里别的想法都没有，只有脚痛的想法，这个能生作意不生，这个再忍下去呢心里面呢这个坚持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相应在初修上这个情况呢都会要经历一个过程，会感觉到身体疲劳、脚痛，还有心理疲劳也会有，就好像我们做运动一样的，它能够帮助身体健康，但是你运动太过呢反而伤害身体。任何事情它有一定的尺度 和时钟的这个呢界限。所以禅修在初修的人呢，你不能一下子呢太长的时间，时间可以短，你可以半小时、一小时、四十分钟，甚至于十五分钟都是可以的，那么就是次数可以多一点，你时间越多呢，你可以越多修一些次数。假设你平常有事情呢，有其他的这个事情要做了，你就没办法，这样的话可以相对次数就少一点。假设你一整天都可以做的，那你就从早上做到晚上，坐一会儿走一走，坐一会儿走一走，就是中间呢这个经行来做调整。所以最初练习呢是多次数短时间，要重质，不是光有一个量的累积，要质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正确的量，才可能产生好的量，会符合于这个方向发展。这个过去也提到过了，就是最主要是你调心的技巧啊，经过反复练习之后啊，你越来越上巧，越来越上巧，它这种变化落差是很大的。有的可能就是你一坐当中呢，这个心寂静下来了，这个粗的这个分别念呢不起，内心获得专注，你就能够持续很久很久的时间，甚至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更长的时间都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还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情况下，你只是这个呢硬性的要求自己练多久，那这个是做不到的，这是做不到的。再一个呢是心力也是有一个相对范围，也不够，也不够。像有的人修的修的了，再接下去的时候就有一种厌倦性，反而他的妄想呢比没修之前呢爆发的更加厉害，这种现象也是有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心力的问题，也有时钟的。此中因相，有说时短乐修终止，则于下次爱要休息，若时长久则觉厌烦。就说了在这个当中呢，有相关的解释，这个相应的道理原因在那里。就说如果你每次修的时间不是那么长，适度而止的话，那修到怎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你觉得非常的这个适合，修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呢也相应的清悦，不是那么这个疲乏了、劳累啊，那就可以了。那等到你下一次再修的时候，延续前面那种基本的觉受所产生的力量再修，这样的话你就会欢喜修定，不会这个厌倦修定。那如果说一开始就持续非常久的时间呢，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讨厌这个事情，厌烦这件事情。有说时久亦随沉掉真善而卷，则极难生无过正定。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从这个修的本身来讲，这个心理状态上来讲，如果修的久了，我们这个运用心力也不够啊，它很容易飘向于吊举，或者是趋向于沉默。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观察作意，持续的这个缘所缘相呢，你要是正知力不够，觉察力呢、反省力呢，这个呢不及，那往往就是稍微用心用的久之后，要么呢就是训，然后慢慢慢慢这个力量越来越内收了， 就趋向于沉默。要不然呢，就是力量呢用的时候策发其下呢用的太过，他就很容易趋向于这个嘞调举，就偏向于其他的这个镜像去了，升起其他镜像了，所以他不能够升起无过的镇定，不能升起无过镇定，就会有这些过犯产生。那如果他形成习惯呢，那就不太容易改，就是要注意这个相关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时间的修这个界限来讲呢，所以初修啊，不管是从这个意要性也好，还是从调心的本身状态也好，短时修胜过于长时修，就是要修的适度。声闻地等诸大论中，未见明说修时之量，就是从相应的这些经典论点当中啊，像这个声闻地，那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一部分。那么这里选的还有其他的，像辩证辩论、大乘庄严经论，都有修止修观相应的这个论述。那么这些论点当中没有明确的讲出来我们这个修之量、修的时间，但是呢依相应的规则了也可以了解到，就像有些经典当中一样讲到说修行呢要不急不缓，要急缓得中，太过也不行，不急也不行，要适度，要结合自己本身的情况，这样才是呢最恰当的。修次下篇云，由是次第，或依正时，或半时修，或半修时，或一修时，乃至堪能时应修。就是说了依这个次第循序渐进，你能够一正时修，就是比如说像一般一坐修啊，修两小时啊，你能修两小时就修两小时，或半修时，就是你不能一正时修，只能修一半啊，我只能坚持一个小时，不能做两小时，那就是修这个嘞，一半的时间，一小时就可以了，或一时修啊，那或者是你再提高了，你再一时修，随这个堪能性来决定，就你能堪能多久就是多久。此事已成奢摩托后，修圣观时所说实量，那么这里是讲什么呢？这个修持下篇里面讲到说次第，由是次第了，他这个是讲成熟奢摩托之后修观的过程当中所起的量，修观的时候你可以一坐修半坐修，这个是有了奢摩托的基础了，所修的量。初修止时想意童子应如是行，若能如前修念正知，时时意念观察所缘，时虽略久亦无过失。就说了这个修持下篇谈到修时间的方面呢，是依修观来讲的。那么初修止时以此类比，以此类推，那么也应该是接近的，也应该是相同的，何况这个修观的时候啊已经有止了，已经的距清安相这个堪能性呢比没有修止之前要好。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呢，你具体来修观呢都要次第修，按这个时间呢这个你能接受的情况来定，因为修观的话更多的是转向于思维，试着 所以他会用心力比较多。有清安的话呢，这个心力确实是强了很多了。但是你要完成观的这件事呢，修修作揖的人不善巧，所以观的话呢，他的这个心理承担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是说观也成熟了，这个修观的时候引发清安相，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平常的这个经验就知道，这你现在追求一个什么答案，想钻研一个什么的问题，你就不断的想了，不断的想，这想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一直下去能够坚持得了吧？这个坚持不了，你太久了以后，这个心就会觉得劳累，觉得疲乏，所以要做适当的休息之后才能够继续想。这个它一定是有这个差别在里面的，有这个嘞心理力量呢，它这个嘞尺度在里面的。所以这样在情况上来讲，修止业如是行的，也是要依这个次第时间的。若能如前修念正知，就是前面讲到这个正确的正念的力量，正知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修，假设你在修的当中呢，时时意念观察所缘，就是你能够时时的观察所缘相，观察这个所修的镜像，那么能够做得到的情况下呢，时间稍微久一点也无妨，就只要你做得到。如果说时间保持下去也保持得了，这样也可以。所以不是一个绝对的时间，只是相对的来这个来决定。像有的人呢，他本身的这个身体的力量很强，身体很好，然后他的这个心念的力量呢也是很强壮的，所以这样他就能够保持久时间修。你像有的人呢，他这个身体固然是很好，这个能够坚持的很久，但是他心里的力量不够，这个心用稍微久一点之后啊，就很难的稳定了，很难的稳得住了，杂念就开始了，妄想起来收不住。那么有的人呢，他的心力强，他坐在那里他继续这样用心都是可以，但是呢这个身体支持不了，身体承担不了，要这个身体心理基础都好的人，这样才可以呀，稍微长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都保持正确的这个嘞作意。像这种情况呢是久亦无过失，就是久一点呢也没有过失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等其化一的这个规定任何人都多少时间，任何人都多少时间。然出业者若是长久多生万念善乱，使其心或沉或掉，非尽九十不能数之，或虽未思念，然亦亦沉随，然亦亦随沉掉而卷，沉掉生矣，不能数之。那么这里呢就是进一步描述，在持续的时间呢太长的这个情况下，会出现一些什么现象，一些什么样状态。所以是因为有这些具体的状态实际情形的存在，决定了初修的人时间呢不能够过长。过长的话不会有预期的效果。那么这里讲就是说初业的，初业的就是初修瑜伽的，初修这个人禅定的人，他如果时间久了的话，多生万念散乱，就是坐在那里太久了之后啊，这个本来是观佛像的或者是观呼吸的数呼吸的，他竟然这个呼吸也忘了，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那心里面呢，种种的想法升起来，想了很多很多，那么这样做下去，这样久，有什么用啊？这个新的这个练习啊，根本就没有在做，只是坐在那里啊休息，只是坐在那里休息，没有起正念，没有起正知，坐在那里很久的时间呢都不发觉，像有些人他静坐了，坐了好久时间，这一开静的时候一打眼睛，他睁个眼睛看看怎么样，这一坐就结束了。这刚刚前面一大段的时间呢，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什么想念也没有。当然他不是那种说粗分别念去除了，心里面呢非常宁静清朗，然后这个时间差了不感觉，不是那种情况。因为那种情况的话，他只是外时间差了不感觉，但是他内心的这个心念呢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明了的。而这个万念散乱心起的时候，他是一直想一直想，没有一个头绪，没有一个方向，心里面不能够集中，所以经很久的时间这样过去了，都不发觉到自己原来在打妄想，在这个呢起杂念，并没有这个呢如实的在修。那么这个是这个比较呢明显的状态，比较明显的状态，比较大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从这个开端，从这个正知力啊觉察成调升起的开端来讲，就是说你久了，即使相应的你稍微能够稳得住啊，不起成调，不妄念散乱，但是这个时候啊心里的力量不够，缺乏初开始那段时间的状态，具备敏锐性，这个是敏锐的力量呢没有了，心里面呢变得比开始的时候钝了，就是怎么样呢，就说了他这个是沉掉升起，不能够快速的觉察到，很容易就随向于沉掉了，就好像做事情一样的，有的人打疲劳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呢，赶连日赶夜的，那他这个缺乏休息，所以只要稍微精神啊一不集中啊，就睡着了，事情就忘记做了，因为的这个疲劳战呢，心理力量不够，精神呢支持不了这个事情。相对应的这个初修的，要起正念正知，细心于所缘，他这个力量也是呢不够的，所以长时间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或者是很久的时间，不知道自己在打妄想，一直在妄想当中，不能够回过来，那或者是他勉强能够稳定。勉强能够坚持住，但是很容易就可以飘向到这个不正确的这个状态里面，升起调，跟的沉调卷，所以这种情况呢，是更细一点，前面说了，一段时间都是起杂念呢，那是更粗一点，所以有两种。所以两种就是长时修行，在长时坚持当中呢，它会出现这些问题。前能战生有力纪念，后能战生有力正知。那么这里就是指出来呀，如果初修的人这个强持坚持，这个久时间去修，那么这些不正确的状态呀，常常呢出现的话，就会带来修止的人呢错误的这个嘞影影响，就会形成障碍。那么一种障碍的话是占这个有力的纪念，就是明了的正念力， 一种的话呢，就是占明了的正知力，就是正念的话能够是让所缘见呢这个清楚明了的显现，正知的话是能够及时醒察发现心里出现的沉掉的毛病，这些烦恼起来了，它会影响镇定的这个嘞安住，镇定的这个嘞升起，正知力能够及时了知，所以这两种都会，这个嘞形成过患，前一种长时间的散乱不觉察，后一种容易趋向于沉掉，不能及时的发现。这些都是惯性的，就跟生活里面其他的事情一样的，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什么事情没有头绪，东一榔头西这个西一锤子的，没有一个嘞方向，所以他形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这样子，那有的人呢他就这个比较这个拖沓，那么修定也是这样的，你要是形成坏习惯了，这个修定想要得定，修定想要进步，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呢，会形成两种障，一种是障这个有力纪念，一种是障有力正知。四则沉掉，极难淡除，有以忘失所缘，不觉沉掉。恶于物于未忘，物于未忘，所缘不能速即了之沉掉，故为对治善乱思念，修念之法极为重要。就说了这样的话呢，这个障碍升起之后，那么要断这个尘，要断这个掉啊，就是比较困难的了，不太容易断出这个尘掉，因为前面这样的持续练习啊，它缺乏敬畏之力，缺乏正念的升起，养成了这种习惯之后，它就会以后做的这个当中呢，就是更多的现起这种万念的状态，现起这种不正知的不及时了知的这个嘞状态，就像有些人静坐都做了很久的时间，几年呢，十几年呢，二十年，但是他没有正确的这个观察，正确的了解，所以他坐禅呢对于自己有昏沉也不知道，所以一坐上去就昏沉，一坐上去就昏沉，最后他的昏沉就成了自己啊这个用心的惯性了，也就是他坐禅呢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坐在那里就是开始犯困，就开始打瞌睡，然后就是坐在那里呢一直坐到这个呢静坐结束，当中呢没有多少起用心的这个呢过程，这样他怎么会有提高呢？所以这里就是说四则沉掉，极难断除，就是强调的非常呢，这个嘞，重要，就是是非常的这个嘞，强调，一定要呢注意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沉掉极难，这个嘞断除，有以忘失所缘，不觉沉掉，就是这个当中呢。尤其以这个万事所缘不觉沉掉，恶于未忘所缘，不能速即了之沉掉，就是他会万事这个所缘不觉这个嘞沉掉，万事所缘是针对于正念来讲的，这个不觉沉掉呢是针对于正知来讲的，那么这个说极难断除啊，这个进一步就是依这个两个呢 中兴来说，一个是正直不生气，正直力缺乏，所以所缘相都没有了，杂念调举升起来了，不觉察成就，那个正直力没有，恶于未忘所缘，不能受集了之成调。恶语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呢，相对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忘失所缘，不觉成调所起的这个过患，比没有忘失所缘，只是对于这个嘞，沉掉的了之性没有那么快能够正直到，能够及时的觉察到，所以这个修念的这个力量呢是在先，然后呢正直的力量在其次，要以这个呢正念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具体来修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时时的醒察，时时的观察有没有沉掉的升起。所以这里是有两个层面的事情，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说万事所缘不觉这个呢沉掉，这个一个呢是未万所缘不能及时的觉了沉掉，这两者差别就是说，一个呢能够与所缘而住，一个是不能与所缘而住，不能与所缘而住的过患更大，能与所缘而住但是不能够及时的了知，及时的觉察沉掉的过患在其次。而在具体的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啊，你能够做到第一个能够细心于所缘，但是呢你想要进一步提高，就必须具备正直力，进一步能够及时觉察沉掉的升起，否则的话呢就不容易提高。所以这里从对比上来讲，虽然说这个不能正念所缘回患由重，而不能够及时了知沉掉在于其次，可是啊有些人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里他这个用念的力量呢不够，心里面缺乏这个堪能性，所以稍微久坐之后啊，所缘就忘失了，或者呢能够持住所缘，守住所缘，沉掉的过患时时的发生，不能够明了，不能够集中，能够非常好的一个保持，趋向于沉默，趋向于这个调举。那么这样子他要是长期形成习惯了，这也是非常麻烦的，是比较大的问题。那么他这个经常形成这个过患之后，这个一坐上去啊，就不会能够很好的策法其心，觉了其相。所以故为备至善乱思念，修念之法极为重要。所以啊，为了能够对治这个善乱呢，对治这个思念呢， 就要依前面修念法了来进行修行，进行观察，念则生念，念为定因，这是成熟定的这个最中心的部分，最核心的一个基础。在前面讲过了，你要选相应的所缘相，然后修的时候呢，于这个所缘相不要苛求一下子全部都清楚，修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检查，而且是要相续作意，要具足这个呢专注分，具足这个明了分，这二分一分不能少，专注分和这个明了分都不能少，所以修念之法呢极为重要。若妄念重，正知累劣，不能速即了之成调，则虚短小；若不妄念，能速了之成调之时，常亦无过。那前面揭示了这个有过患的情况，那么这里呢进一步阐述无过患的这个嘞现象，无过患的这个嘞可能，就是说你依这个正确的方法来修正念正知，依这个正念力升起对于所缘相的这个观察，那么就不会有成调的这个升起，会有觉察成调的正知力，会有正念的这个所缘的这个正念力有力的升起。那如果说这个妄念重的话，形成前面所说的这种这个心理情况这种毛病，那么这个正知力它相对应也会这个累劣，累劣就是没有力量的意思，微弱的意思，就像一个人生病呢，在不生病的时候啊，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自主的，都可以的，那生了病什么事情做不了，站在那里动都不想动，那这个是累劣的意思。那如果这个妄念重呢，心里面的这个正知力也会累劣，这个是相应的。那么对于这个了知成调就不能够速即了知，就是不能够速即了知，那么这种情况当中呢则需短小，就是说你的这个时间呢都不能那么长，你用心进行练习呢可以少一点时间。那若不妄念速能了之成调之时，就是说进一步假如你这个力量强，你在修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这个了之成调，不生妄念，就是能够保持在这个所缘相上的清楚的产生观察，就是长一点时间也无过患。那么这里是从正面来讲，前面是从反面来说，就是为什么初修业的人呢不能久修啊，就是你一久修的情况下坐在那里打妄想起妄念，那就是闷坐在那里没有任何效果，即使勉强的能够维持了，这也是不自然的，很容易就飘向于沉掉了这些错误的这个状态里面，久而久之要是形成坏习惯的话呢就会产生呢大障碍，没有力量能够除沉掉，对于除沉掉的事情呢心里面反而不喜了，所以有的人他要是堕入这个相思境界里面觉得很舒适的话，你让他出来他还不想出来，就是一正确的教授要讲给他听的话他不见得就愿意接受，愿意听，所以这里呢就是从这个反面从这个正面都做了一个解释，最前面呢就是说了修持之量呢从这个现象上来讲如何保持，那么接下来 就是说禅思无过，可以这样，故密意云或一时等，未说定时，总以随心所能，故云乃至堪能。就前面讲这个修持之量呢，就有说一时或者是半时等等之类，随意时修，那这个就是不决定，不硬性规定多少时间，而是根据用心的层面，你能用善心，能够如是修，能修多久就修多久，处于一个最好的、最正确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就跟人吃饭一样的，有的人胃口好，食量大，可以吃三碗；有的人不行，只能吃一碗；还有的人更不行，只能吃半碗。这如果你要他这个吃三碗的人吃一碗，他还没吃饱；你要这个吃半碗的人吃一碗，他也是难受，撑得受不住。那这个就是一定根据具体情况的。像有的人是心里面极度散乱，坐在那里不要半个小时，15分钟他都挺难受的，所以像有些人的情况呢，就是不能是太过，就是可以更少一点的时间，然后呢经常保持滴水穿石，就是重在你这个持之以恒的练习，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它渐渐就会升起效果。如果说你最开始心里很急切，有的人呢最开始一心里静坐了，恨不得天天都泡在里面日修夜修的，但是没有效果，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力量用得太过了，本身呢这个心力也好，身体这个支撑也好，都是不够的。所以这里讲呢，故云乃至堪能，所以这样讲就是说，他有这个力量接受得了，承担得了，那就以此来修。又若身心未生疾病，即应安住，有病不应勉强而修，无见犯舍，除自诸戒，病难乃修，是诸智者所许，如是修者因之意思修时之分。那么这里还讲到说生病的情况，就说呢，如果你的身体没有生病，若身心未生疾病，既有身体的疾病也有心理的疾病，这里是指出来了，我们不要忽略了，认为身体有病呢，我这个不修固然是，心理有病呢我不管，心理上的疾病也要调整，就是你要依佛法的道理啊，在这个修止前的基础当中就说了过，就说过了，就是要于诸恶寻思了，如是调治，远离诸恶寻思，比如说我这个老是想，老是缠缚，这个心里面很纠结了，仇恨呢，或者是贪爱的事情放不下了，那你就依无常呢，依慈悲呀，依这些道理能够理清楚想清楚。就比如说一个人在盛怒之后，他马上就去静坐，这个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你很大的情绪波动，严重的心理毛病，要心里面稍微平复，在经过观察之后稳定了才去做，这个身心相依互相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当人的心理毛病或者心理这种纠结很大的时候，它会严重的影响这个身体，所以你去做的时候呢，它会不仅仅是伤害你的这个心理啊，也会伤害你的身体，身体上的伤害也会大，所以一定要调整。那么这里说这个身心没有生疾病， 就是既应安住，如果有病的话就不要勉强了。你要无间犯舍，这个无间犯舍呢，就不是说这个间杂，间杂的话就是说我有病，那时修时不修的，觉得稍微好点了我就去修，不好了的时候呢我又去看，这相对来讲，如果从这个问题上，你一定是好好的先把这个病治好，就是先放一放，把这个放舍一下，放舍了之后这个病治好，然后再接着修，这样的话呢会是最好。那如果是说轻度的粗分作意啊，也不是说很这个严格的，你要数数呼吸啊，乃至于说你在这个身体不行有病调养的过程当中，那也是可以的，那也是可以的。那么这里所指的呢是说，就是你善作去修，策发其心呢，非常精进，保持正念，一心专注，这种修，那就是这个嘞，你有病呢都不能够去坚持了，你要去先治病，治好病来修。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修止过程当中呢应当注意的事情。有的人呢有病呢越来越严重他也不管，最后呢身体大病，甚至于有生命危险，支持不了，这样能够修，这样能够修吧，这样的话反而由于四大的这个不调身体的这个病苦，折磨自己，这个无法这个来修定。所以这个也是修定当中呢应当这个来知道的。所以这里就分成三科来讲呢，住心自私，无过归如何，有过归如何，修持量如何，这个呢讲到了，就是住的时候。那下面第三科呢是住所缘后应如何修，就是已经能够住所缘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去修止呢，如何来运心呢，在能够住所缘之后啊又有新的问题，又有其他的这个事情。那么表现上主要是两个了，那就是以沉掉两种毛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形成困扰，形成这个类干扰，那么这个凡沉掉离散乱正念正知呢，它是贯穿一线的，最开始的时候就前面讲到说要正念，它有什么防护力，正知有什么这个防护力，有什么作用，那么能够住所缘之后，在某些阶位啊，这个沉掉的表现，沉掉的影响呢更加呢多一些，这个跟做相应的四件事情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初开始做一个东西做一个事情呢大概就行了，能够保持这个的范围，但你再深入下去呢就是要精益求精，就要一点瑕疵呢都不要有，一点瑕疵有的话呢都不算一个痊愈，不算一个好的存在。所以这里就在住所缘之后主要讲的是沉掉的问题，这里还有细节性的事情。那么这个分两部分说，有沉掉时应如何修，离沉掉时应如何修，就是有这个沉掉的问题怎么样修法呢，没有沉掉的这个情况下又如何修啊？那你没有沉掉了，已经处于正确的状态了，能够平稳而住了，怎么修法，如何修，这里面有细节性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第一分当中，有沉掉的修法，有沉掉时候的修法又分两部分，修习对治不知沉掉，修习已知为断彼故，对治不勤功用，就是一个是这个嘞沉掉呢不能够如实的正确的这个嘞 了之。第二个就是说你知道了，能够这个断字的方法也有了，但是你不肯努力，这个侧用其心的放黄，这个就会放逸起来呀，会纵容这个沉掉的升起，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好，那么这个讲到第一部分修习不知沉掉，那么又分两个部分，先是抉择沉掉之下，然后呢是于正修时啊，这个生沉掉的时候，能够觉察的这个呢方便，就是觉察沉掉正知之方便，分这两部分讲，这个，接下来呢就开始这个第一分，先觉得沉掉之相，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是沉，什么是掉，这个两个修订的障碍呀，提过很多遍，也略微的解释了一下。那这里呢就是论文当中更具体更细的予以这个揭示。调举如极论云，就是这个是阿毗达摩极论呢里面讲的，云和调举镜像随卷，贪分所摄，心不尽照，占子为业，这个是论点里面的描述。这种心理状态它相应的来讲呢是镜像随卷，镜像就是妙的像，美的像，美妙之像，比如说好的音乐啦，这个食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妙五欲，觉得自己喜欢的，那么在做的时候，静坐的时候呢，这一下想到了，想这些了，贪分随所摄，贪分所摄就跟贪心相应，就与这些镜像呢又染着分，那么有了这个染着的分之后，原来那种专注的寂静相就被打破了，不能够继续啊，那样好的专注在这个呢所缘相上，心开始飘逸，即使是细的这个调啊，它也会将这个专注的力给分了，分散了，就好像我们日常做事情，他有的人他做两份，就兼带另外一个事情也在做，那比起他独一做一个事情呢，就不会那么用心用力，他毕竟是要照顾两个事情，所以这个心力一定会要减弱，在他本身的这个层面来讲，所以心不尽照，障碍什么托为业，是指的障碍就是相应的这个呢所缘镜像，心理特征相应作用，就是这样来定义这个呢调举的，就跟前面念一样的，它是于晨曦镜，这个相续作意，能够为引生定，能够升起定，这是它的一个呢作用，能够为让这个静的铭记，这是它的作用。那么这里是指这个调举，那这个当中呢说到镜像随卷，还有是贪分所摄，其实如果从这个整个来讲呢，贪的这个影响可能是最强最明显的，以贪为基础相应的这些寻思呢，还包括应该也有嗔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做一念起，嗔的力量这些可能也会有，不过呢其他的包括慢等等，它这个跳跃性会要大一点，所以它会更快的走向于这个散乱， 但是与这个镜像相应的事情呢，你容易飘走到那些镜像上贪爱贪恋，但是这种跳跃性呢没有那么大，对于这个观察镜它还是可以保持，还是能够为观察这个所缘镜像。但是这里讲呢，心不净照，就是缺乏净的力量，就不能净照，就开始浮起来了，就是心里面的分念，产生别的想法。那当然这个调举如果严重了，它必定会走向散乱，散乱的话，这个心理状态呢比调举的波动性要更大，就是令心飘荡为性，也是占子为业，就是让我们这个心呢会飘荡，就像一碗水啊，断的这个一晃一晃的，这个波动非常的这个嘞明显，那这个是嘞散乱性，那么相应的这个极论的含义有三重，此中有三：一所缘可爱净，二形象心不寂静向外流散，四贪分中去净爱相，三作业能障其心安住所缘，于内所缘令心住实，由贪色身等之调举，于净迁心令不自在，贪爱散乱。那么这里就是分别解释了这个调举的镜像，就是所缘的镜像，调举的形象，调举的作用，分三分来说。那第一分会产生调举心理活动的是可爱镜像，就是美妙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好的事情好的境界，这你在静坐的时候，那平常的时候，集中做某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些都会影响你，都会把你这个心啊牵走，这个是可爱镜像。那么第二个形象是心不寂静向外流散，就是心里面呢不能专注在这个所缘相上，不能寂止在这个所缘相上，开始往外飘逸，往外飘逸，它是贪分色，贪分色的话呢就是属于这个呢，贪烦恼的一分，贪的力量有，对于这个可爱的镜像呢它往去，就是去向这个可爱的境界，不能够在很稳定的这个状态里面了，不能够继续呢如实的观察这个所缘形象，所以它的主要形象就是心里面不静静向外飘散，这要飘走，这是调举的心理活动这个特征。第三个就是作业，就是能占其心安住所缘，就是这个调举产生了之后啊，心就没办法了，安稳了，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所缘镜像上了，他这些念头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呢就开始漂浮了，就不会那么稳定，所以会障碍修奢摩陀，障碍修止，这个是调举的业。那么反过来，从这个修定的角度上来讲，你要得到止，要成就奢摩陀的话，都要对治，要消除这个嘞调举的这种烦恼，能够去除调举的影响，如果去不了的话呢，都不会能够升起定。 于内所缘，令心住死，就是在这个修定的过程当中啊，选一所缘，然后安住所缘，心不外散，不攀附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啊种种这些镜像了，色心令住在这个观察内容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相应的这个贪色身等调举，就是起了这些念。那么其实这个色身等呢，它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就像同门止观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在那打坐，打坐坐着坐着闻到这个荷花的香味了，这你闻到荷花的香味，当然都跟外境有相接触，然后呢它这个随着荷花的香味升起了一念的这种贪染心，这个就是有调举了。所以这个是引自于大智度论里面应该是，然后这个和声就出来呵斥他，你何故偷我香气啊，就是把香气偷走了，那这个就是你心啊起调举。那么也有内在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坐在那里啊，也没有周围的花来花香呢这个飘过来呀，这也没有美妙的音乐了这个送到你耳朵里面来，可是心里面有回响啊，突然间呢这个回忆起某个镜像了，觉得很回味，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顺着那个方向呢走了。那么他起这一念的时候，往去这样的镜像的时候，他就是属于调举，就从这个所缘镜像上呢脱离了，这个就称为调。然后呢又接下来继续往这个镜像上另外一个镜像上走呢，那这个就是举。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这个词义上也可以会，这里是从这个极论里面的定义，从这个所缘境，从这个形象，从这个业来说的，所以它有外有内的这种可能性。内是你心里面的记忆所成，外呢是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听到远处有人说话声、嬉笑声，或者是听到这个美妙的音乐声，那你这个心呢就开始呢，一方面呢还在集中在观察，一方面呢又注意这些东西了。那如果如实修的话，你心内收缘于所缘境，如果这个历练成熟啊，这外在镜像不会影响到它，内在这些回响呢也不升起，就一直只是纯一而住啊，直直而住在这个所缘镜像上，这才是这个呢符合的。所以这里讲就是说，从这个具体状态上来描述呢，结合这个修神摩托的过程，你在住心所缘的时候，这个贪色身等之调举，就是这些调举活动呢，它起来的时候，于尽千心令不自在，就是这些好的色声香味触啊，都把心给夺走了，牵走了，心里面在想说安住，在想能够观察了，这个时候极不自在，不能够如心意所想，如心意所指，继续安住在这个观察相上，这就是不自在的一种表现。贪爱散乱，就是形成这个贪爱的烦恼要加重之后，那么就由调举进一步转化变成散乱了。散乱就是这个是完全气色所缘的，在那里东想西想，琢磨这个贪爱的镜像，想得到这个贪爱的镜像，或者想接近这个贪爱的镜像等等，诸如此类的，所以就会更强烈的这些散乱心的这个影响呢发生了，其他种种的烦恼也升起来了。如毁藏云，毁藏云就是藏毁藏，前面讲过有引述过的地方， 如缘什么陀，令心于彼住，或所令离彼，贪神迁去尽。这个就是以宋词的方式描述的，就是在缘什么陀修止的时候，就要这个起正念，念所缘境，让这个心呢安住于所缘境。但是这个时候烦恼起来了，烦恼的这个绳索呢把友情捆住了，修定的人呢就开始离开了所缘境，然后这个贪的力量加强呢，是绳子啊，贪绳呢就把心呢拉向别的种种境界，使令友情呢修定不能安住，那这个修定就修不成了，是这样子。问：由于烦恼从所缘境令心流散，即于所于上缘流散，是否调举？答：调是他大调是贪分，由于烦恼流散飞掉，是二是随烦恼中善烂心所于善缘流散，随其所应，是善心心所非一切善，皆是调举。那么这里呢就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个调举和这个散乱的一个差别，那么就说了有相应的问题提出来，讲说其他这个种种烦恼啊，从这个所缘境呢离开了之后，让心里面流散，不住于所缘境，这是一种情况。即于所于善缘流散，就是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对于种种的善的这个事情心里面呢流散了，是否调举，就是这两种。一种的话呢就是说了其他种种烦恼啊，令心呢离开了这个所缘境，开始的流散，这个开始了波动，种种的万念杂念起来了，那除了这个前面讲的贪衣分色的调举之外，那比如说还有嗔心呢、慢心啊，这个害想这些，那都与属于是余烦恼，这些烦恼也会夺走啊我们呢这个心不能安住在这个境相上，开始流荡，开始流散。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其他的这个善上善缘上流散，这个所起的想法呢就是有其他的善的想法，那这个是否调举，就是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呢？就是说这里讲呢，调是贪分，调的话它是由贪分所摄，贪的力量，那么其他这个烦恼啊流散呢非调，是二是随烦恼中善乱心所，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种种烦恼的力量影响，那心不能安住，产生其他种种杂念，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属于二是烦恼当中啊，随烦恼当中啊，这个呢散乱心，属于散乱心，那么余善流转，随其所应，是善心心所，这个余这个善缘的话呢，就是一些善的事情，它流散了，想种种的善的内容，那么这些的话呢，是属于善心心所，跟前面这一类呢，都不一样。如果随余烦恼走的，那就是二是随烦恼的这个善乱心所，那如果是这个随善心这个所走的， 那就是善缘流散，就是其他的这个种种的想法。比如这个时候他坐禅坐着坐着想布施啦，想到持戒啦，这个想到这个嘞，修定的内容呢，种种的念头起来了，那么这个心啊没有能够专注所缘，所以对于正修这个所缘，正修什么头来讲呢，是一个不好的影响。但如果从它本身来讲呢，因为想的是善法，思维的是这个嘞善缘的善的内容，所以它属于这个善的心行所。但是这个善呢是散乱的这个善行，不是这个集中的，是杂散的这个善行。那么修定的话呢，所成的这个善心呢是专注的善心，所以这个善心它有是相应的这个不同的，有这个专注的集中的，有这个杂散的，当然这个专注集中的力量大，杂散的比较小，就比如说从基本的这个佛法修持上来讲，归信三宝，正信因果，那么修什么呢，修施戒修，就是修布施啦，持戒啦，修定啦，三种，那么布施呢，它就是能够破除贪恋心，将自己的这个所有啊，财物啊等等，乃至于法啦，惠施于人，利益其他有情。那么这个不是有定心的，它不是说能够为有定的力量。那么持戒的话呢，防非止恶，调伏其心，鬼患身心，远离罪恶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它能够部分的遮除烦恼，消除烦恼，但心里面还不算是有定心。但要到修的时候，那就是有定心的情况了，就是能够圆这个所缘相来修什么托。那么从的力量影响来讲，比如说从福报的角度上来讲，布施的福报不及持戒的福报，持戒的福报不及修定的福报，修定的福报更加大，就是说他所成的善呢是不动的福德业，就是定所成的这个善。那么这里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两种情况都不属于调举的范围，在前面我也说过了，如果从调举这个离开相应的这个飘逸的状态上来讲呢，这个包括嗔心这些也可以呢算是调举，但是这些烦恼的影响力量呢强猛大，所以它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就会更多的处于流荡的状态，波动的状态，它也就归到这个散乱心的这个范围的地方去了，它也就趋向于这个散乱心了。所以这里讲就是说于烦恼流散呢不属于调举，那么于这个善缘而转的流散呢也不属于调举，它是一些善心的想法。所以调举的主要特征呢就是能于这个净妙相起贪，心里面不能够计照，心里面缺乏计照的力量，就是这个意向而转，就是这个时候啊他一往别的方向走，牵引的往别的方向上走，那么这个就是调举。那么散乱和调举啊两个主要的这个不同呢，这个散乱的话呢就是流荡为性，心里面完全就是波动的，这个调举的话呢就是令心不计照为性啊，所以这里如果对比起来呢就是更加明确，心里面不能够计照了，它要飘向于其他这个这个层面，那么这个是调举的相，调举的相，成者意义退弱，这个是觉得另外这个沉默的这个相貌。沉默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呢，就说了这个呢 与善心智之退弱不同，就是这里讲尘呢、啊、是指心理的力量泛弱了，但是这个泛弱又跟心智缺乏这个勇悍勇猛的志向呢，这个心愿呢没有，那是不一样的。这我们一般呢，比如说有强烈的正念，有这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解脱，或者是说这个要这个来成佛了，修菩萨行，成菩提道。那么如果是退弱的话呢，就是他退心了，他不像以前那么精进呢，想要求解脱了，想要求成佛了，这个没有当初那种强烈的念头，这个也是退弱。但是这里的退弱呢，是指比较细微的层面，就是结合定向修定的过程来讲，用力放缓，用力放缓，于这个镜像虽然观察清楚了，但是呢缺乏这个测举之力，这个下面呢接下来会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来解释，一步一步的解释，我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些。